协助。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天使的事迹。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五位天使已经吹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六位天使。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绑在幼发拉底大河边的四个使者都释放了，他们都是有可怕能力的超自然活物，本来就是为这一年、这个月、这一天、这个时辰所预备的。现在他们得释放，要去执行可怕的使命。他们要指挥2亿战士，消灭1/3的人类。可悲的是，经过前面的灾疫，死了这么多人，人类仍然不悔改认罪。现在时日不多了，神差遣两个见证人对世人发出最后的警告。好，这是讲到呢第六号啊。那个启示录呢，它这一本书对我们研究圣经的人来讲呢，基本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时间呢，这个顺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顺序啊，我们很难啊，因为呢我们写作的时候啊有次序啊，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但是这个第一位、第二位一直到第六位，到底他们吹号的时候是几乎同时吹呢，还是他们吹的时候可能一两天下一个就出来了哈，我们不晓得，或者是要等一两年，这个我们不晓得啊。但是这个第六位天使呢，他的吹号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啊，他们有一个命令啊，就是在东方有2亿的战士啊，从东方要到以色列地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呢，就会跟这个2亿的战士呢会征战啊。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都会在那个哈米吉多顿啊，那么在那边会有战争啊。当然，我们从今天的现代战争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这似乎好像也不太像会是这个样子。那以色列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人去争夺的呢？所以呢，那有些的预言家呢，他就说啊，以色列那个时候必定从他们地里面啊，会产生出一些呢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珍宝出现的时候，那全世界的人都要去，全世界的人都要去抢，那才有可能说所有的军队都跑到那边去了。所以但是我们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不晓得啊。也许那个时候世界上就发现到了，唯有以色列那个地方才有那个全世界都要的。所以神呢，他要做成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他可怕的是要消灭人类1/3。那么我们上次谈过，神为什么会给我们灾雷难？神他给我们灾难，他是有用意的啊。就像我们今天中午才查到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接连使徒行传第七章啊，斯蒂凡殉道被杀，所以呢，被杀了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大受逼迫啊，所以灾难就来了。啊，那个在耶路撒冷，本来大家都是说，哎，我们起手在这边啊，不要离开啊，我们等耶稣再来。但是呢，很显然，上帝的心意呢，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就让耶路撒冷呢遭受很大的逼迫。在这个大的逼迫当中呢，人就被派出去了啊，你不能够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就很多的福音使者就像爆炸似的往四方传去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灾难呢，也要有一个看见。这个灾难呢是上帝允许的，他是要为了他神国的缘故啊。哎，只有在灾难的时候，人才会想要归回上帝。在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我们美国有一个911事件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发生之后，所有全美国的教会在那个接下来的主日呢，突然涌进大量的人跑到教堂，因为他们很害怕，哦，他简直是像世界末日一样。所以那段时间呢，911之后啊，教会就有一股的复兴啊。所以当神说，哎，我来给你们一点点的灾难，这个剩下来的人呢，他就会去找神了。那么凡是有大灾难的时候啊，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什么一个时间啊，这是一个 Kairos moment， 这个 moment 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人心啊惊慌啊，不知道他面对死亡还有很多的不确定，他不晓得死了之后要去哪里的问题。但是因为美国毕竟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比较清楚知道耶稣的故事。所以呢，你在看到人类三分之一被消灭了，被斩杀了，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哦，特别在今天的媒体啊，那你一定会看得见啊，死了那么多人，各个国家都有，那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呢，他在这里讲说，哎，可悲的是，第六号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人不悔改认罪。所以神差遣两个见证人对世界上的人做最后的警告。那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人都还有机会悔改信耶稣。那么谁来传福音给他们呢？就是你跟我了。如果我们有幸能够活那么久，如果我们有幸能够活到第六号，那么我们就为主传福音吧。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最近呢主日学刚好读到啊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到这个。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主基督的国。因为耶稣啊，他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要把他的国度呢也献给阿巴父啊。那所以有些人呢就很有趣，他说哦，天国跟神的国是有差别的哈。我一般来讲，可能天的国、基督的国跟神的国，原来神的国比较大，因为到最后呢，基督的国度是要交给神的。所以呢，哎，这样看起来呢，神的国是比较大的哈。好，那当然这个啊，你听听就好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教会时代结束了，因为耶稣来了，他要审判，他要做完哈。这引导进入最后的审判啊，这第12章是回顾各世代的教会，直到大患难来雷临时为止。这就是第七位天使将教会封闭起来， 那这个我再说哈，这个是因为启示录很难读，读的人呢都有他自己的神学观点啊。那这是邵桂恩姐妹她的一个神学观点。不过对于她现在在这里面所讲的呢，我基本上是同意的看，因为持相同的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讲末世的天使哈，他说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来。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要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呢？他说，你不能够写出来哈，所以说七雷呢是隐藏的哈。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地上之物，地和地天上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上之物啊，指着那创造天的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说啊，不再有时日了。那我们知道，这是那位在末日时可服侍的天使，因为他说不再有时日了，这意思就是说末后的日子哈。末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神施恩的日子结束的，教会的时代结束了。好，所以这是第七节讲得很清楚啊。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和他的心腹都成全了啊。有许多研究预言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就是众圣徒被提的时刻。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有些人就说哦，这个是众圣徒被提的时候，但也有些人认为不是啊，有些人认为呢大灾难之前就会被提好，但这个看法呢就有很多的出入。很多的出入，那基本上我的看法跟邵桂恩姐妹的看法是一样的，因为教会被提呢是在大灾难之后，起码是在之中，然后再到最后所以呢持这种看法的人呢不多因为等于承认就是说我们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有这种想法的不多了。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太辛苦了，太苦了。大家都想说，哎呀，大灾难之前我们都会被提多好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去研究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时候不是你喜欢的问题，而是真理的问题在你研究圣经、研读圣经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我们可以交流交流，但不见得你要同意我的，或者我一定要同意你的。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你还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但是对于这种末世论的看法，你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说我的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这个就很容易的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因为毕竟末世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好，别忘了启示录上各样预言的成就，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如果你有读启示录的话，你千万不要把约翰写的东西，看成是一个次序，写7印。七好，然后再七完那你要知道，你这样看的话，很可能就会有问题那有些的人尝试着去解释这些的差异，那么我目前接受的是七印、七完、七好，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你会看说，这好像他写的有点连接不起来但是呢。因为约翰呢，他的写的方式，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哦，这是同时发生的 对，不管怎么样啊，因为启示录，因为人写的这个次序的问题，还有时间上发生的问题，我想这个的确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就先说啊，时间的顺序不是按照启示录第10章、11章、12章，是按照这个顺序的。好，10章先发生，11章再发生，然后再12章，不是。你会发现到它有些时候是倒叙啊，因为它必须要这样做。好，那这卷书上所记载不同情景的发生，读起来好像是一件接一件，其实可能是同时发生。因为这个，我讲过哈，有些时候他说这个啊，地的1/3被烧毁。哦，好像海的1/3，星球的1/3没有光亮啊，等等。那这个很可能是 local area 啊，就是一个啊一个地方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当然第六爻的话，很可能讲说哦，要杀害人类的1/3哦，听起来啊是要杀害人类的1/3。但也很可能只是在哈米吉多顿的时候，他们打过来是这当中所有的参与的各国的军队人数的1/3但不管怎么样了，你可以说这个是地方性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哈。那我们看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哈。好，那么。也就是说，第11到第18章所记载的事，在这段审判的期间，可能都已经发生了。但无论是否已经发生，我们知道，在大患难中期啊，将要发生那些可怕的事情，都有天使们在监督，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在神完全的掌管当中。所以这点，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很真理的把握啊。这是一个真理的事情啊，那不管是前后发生的顺序如何，一定有天使在掌管的。那由于这本书不是专门研究启示录，我们就让上述这些天使按约翰生动的描述，持续执行他们在大患难时期的审判工作。细读整卷启示录，每当读到天使这个词，他就将它圈起来或者是划线啊。这对读经会很有帮助。你将看到每一个单一的审判行动发生的时候呢，都有神的使者完全掌管。所以天使是神审判的执行者，可能有很多的天使来执行啊，这都是神的旨意啊。我们很快就要经历的大灾难啊，甚至已经有些人。认为已经开始了，所以少部分姐妹跟我一样哈，我认为我们基督徒会经历大灾难，但是现在呢，就我所知道，在华人教会里面，大概还是有一半啊的教会认为呢，哎，我们是大灾难来临之前被提啊，所以有这样信仰的人哈，有这样看见的人不在少数哈，但我们也不是说你们错。或者是我们一定对啊，那我劝勉大家，你跟我都需要有一个开放性的思想，要 open-minded 哈，不像一个 close-minded 啊，就是说哦，我就是狭隘的认为就是这个样子啊，其他的我不接受哈。那我想我们对未来的事情，特别是启示录、末世论等等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这里面的可能性太多了。好，那大卫以后由天使全面监督，魔鬼和敌基督也只能到此为止。这些天使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受命要服侍我们，他们要将神的火降在罪恶的城市。我们认识他们，他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看见我们绑在窗户上的红线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你的家，你的家就常常有红线啊。这个窗户上的红线是指那个以色列攻打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哦，他们 被这个妓女拉合接待，结果拉合呢，把那个两个探子给送下去哈，啊，探子就跟他讲说你要系红线啊，就表示说我是属耶稣的，所以因此我们很安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很平安啊，就是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只要我们相信神羔羊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这位施行毁灭的天使在经过这些地的时候，会看出宝血的记号，他会绕过我们，单单击杀那些额头上没有印记的人。所以不要惧怕那些即将发生的灾难。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看见。我们今年呢，在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礼拜的起应经文里面，我后面特别加了一段，那一段圣经就是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不断的宣告，宣告你们家是受耶稣保护的，因为你们家有耶稣的宝血。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天晚上，家家户户都是撒上羔羊的宝血，所以当这个 Passover 那些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看见血，他就越过这个门，所以这个门里面这个全家呢就安全了。那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应用，就是我常常去念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这一家是受耶稣基督的保护的。好，我们很快的来问题讨论哈。第一个，阅读圣经启示录啊。第二，七号吹响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再往前看一下哈。七号发生的之前呢，有这个他说，地和海地树木你们不可以伤害，只等到我们应了众神众仆人的恶。那这个七位大天使在144,000人受印的保护之后，负责将神的审判和愤怒倾倒在地上。一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呢，那这位七位审判天使在末世的时候，各自要对百姓施行审判惩罚，那每一个施行审判之前都要吹号。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所以在我们这个问题啊，在这个七号七个天使吹号之前呢，神一定要把每一个属他子民的额头上要做一个记号。做完记号之后呢，然后天使拿了香炉，盛满了香，倒在地上，就有很多雷轰、闪电啊、地震等等发生。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上帝呢在标志谁是属他的啊，这就是七位天使审判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好，第三题哈，七位天使吹号之后分别发生了什么？那我想我们就不必重复了哈。第一号有个什么烧着的山啊掉下来啊等等哈，你自己回去看启示录就知道了。好，第四题，这几位天使在末日所做的事情，哪些重点我们必须知道啊？因为就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哈。第一个，这些天使呢，知道我们啊，就是说每一个天使都会 mark 我们哈，在我们的额头上做记号。所以你是属耶稣的吗？你是属神的吗？你要确定你是属神的啊。OK， 那末世的天使呢，他说不再有时日的啊，不再有时日的教会的时代呢，结束了，而且可能是教会的被提的时候啊，被提的时候。那么每一件大灾难、大患难其中要发生的每一个可怕的神对于人类的审判呢，都有天使在监督。 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掌握之中。OK， 好的，这是第四题啊，他要做的一些的事情，就是这一些的重点哈、啊，你要被抹上记号哈、啊。第五点，面对将来要来临的最后审判，我们如何能够确保安全啊？就是我们最后在这边讲的哈啊，我们的天使认识我们，他要看见我们绑在窗户上的红线，所以我们就会很安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很平安。那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以他的宝血洁净我们，让这个家充满了耶稣的宝血洁净。所以啊，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天的宣告是很重要。你每一天宣告，一年就365次，两年、三年、四年就几千次。你要祝福你的家，你的家就成为一个安全的家，就像在出埃及的前夕，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有羔羊的宝血，在门窗门楣上面涂了羔羊的宝血，所以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就过去了。所以这点的他的看见跟我的想法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常常以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天使在末世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做我们献上感谢，愿我们所做的都被天使记录下来。主要我们不害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担心我们是否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用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我们的罪过，如此我们就安全了。我们感恩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认识天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下面一个一点小小的操练哈，我想我们这个每个礼拜这个时刻呢，都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操练时刻哈，因为很多的时候不仅仅是你读经明不明白神的话，你还要有一些生命上面的操练。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无法胜过。我们有很多罪恶在那个地方引诱你，让你踏入试探，让你进入迷惑。但是主耶稣他要我们警醒祷告，让警醒祷告最重要的，你怎么有能力呢？你的能力不是靠你的意志力，而是靠圣灵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就好像武侠世界里面呢，我们有功夫啊，有秘籍啊，但是个人的修行，个人生命成长，你要有圣灵的恩膏，你需要有圣灵的能力，你需要操练。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就是操练讲方言。我有一个金香炉祷告，就是这样的。哈巴拉格拉巴拉格巴拉，如果你不会讲方言，没有关系。哈拉格拉巴拉格，就说上帝赐给我方言。哈拉格拉巴拉格巴拉巴拉格巴拉格。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不会讲方言的，呼给他把那个那个那个那你叫愿意嘴巴拉的呀那个那个那个的，你的方言就会出来了。啪给他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 Kembali ke tempat 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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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浇灌下来，帕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拉巴拉给 一切的忧郁，烧掉一切的贫穷，烧掉一切的骄傲，这个消灭掉我们一切的这个啊嫉妒、纷争、苦毒。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耶稣之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高牧我们每一位，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谢谢耶稣，继续的高牧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高牧，高牧再高牧，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读一段圣经，然后我们待会就分组啊。那我们分组就是让我们的小组长带领我们的每一位啊，有一些啊预言的操练，当然也有一些医治的操练啊。我们参加小组的人，如果说，哎，我现在疼痛啊，我现在病啊，对，小组长你要为他祷告哈，要为他医治祷告哈。那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哎，我们来为你祷告。也每一个火神学院的中湾爱修教会的每一位哈，你一定要会祷告，来我这边学习，你一定要会祷告。你将来为人医病、赶鬼、传福音，这是你一定要会的。你必须在这三方面都要很成熟。我们火山学院的同学，你要写很多作业哈。我在神话语上面呢，一直在操练你，但是。同时呢，每个礼拜这个时间就是医病赶鬼发预言的时刻，而盼望呢，把握这些机会，让神的灵使用你，让神的灵在你身上做工。感谢主，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看了比较长一段，就是从马可福音第六章14节到第29节 ,14 章14节到29节，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很令人伤心的故事，但是这个令人伤心的故事当中却给我们一些生命的应用。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以西律王听见了，就是说施洗约翰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西律为他的兄弟菲利的妻子希洛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洛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 多照的行，而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西律的女儿进来跳舞，使西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来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遣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的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耶稣的表兄施洗约翰，他完成了他生命当中的托付，就是他在耶稣面前做先锋，开路先锋哈。他在约旦河替以色列人受洗，很多很多的人，他在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所以他们就去悔改受洗。后来耶稣基督传讲洗礼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明白，因为约翰已经先做了。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呢，你用一个读圣经看意象，就好像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讲到几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西律王。这个西律王本身呢是一个还不错的王啊，他知道这个约翰呢是个义人，是一个圣人。所以一个国家的君王知道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呢，他因为呢他老婆叫希罗底。这个老婆呢，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的话，这个希罗底呢是他西律王兄弟腓力的老婆。其实如果你再去深究一下的话，这个西律王娶的这个希罗底，这个希罗底其实是大西律王的女儿。所以可以讲说，这个大西律的儿子娶了大西律王的女儿，有点乱七八糟的。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说，哦，原来西律家族是这么的糟糕啊。对不起，是西律王长子的女儿。Okay，所以是长子的女儿嫁给腓力，是侄女嫁给叔叔。现在呢，西律把他抢过来，所以约翰指责他，好，你这个不对。所以西律就想说，那好啊，你在外面一直这样讲不好的话，破坏我的名声，但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是义人，你是圣人，所以呢常常听他讲，这个也不错啊。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的神派给他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开道路，为耶稣基督开道路。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上帝就让西律把他给关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基督现在开始传道了，施洗约翰有很多的门徒啊，他把约翰关起来了，所以约翰有很多的门徒见不到约翰。约翰就说，你们去找那个。所以约翰有很多的门徒去跟了耶稣了。所以神呢让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最后他的一个目的就是引导西律王， 虽然他关于施洗约翰是因为希罗底的缘故，但希律王毕竟呢听从这个施洗约翰的话，所以希律王很喜欢他，虽然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当然他不愿意，他到处外面讲啊，说哎呀你娶希罗底是不合理的。好，那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可是这边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希罗底就恨这个施洗约翰，全国的人没有人敢讲他的坏话，虽然他们知道他本来要叫这个希律啊叫叔叔的，结果他嫁了他做他的女人，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你说这个女儿到底要叫他叫什么，所以就是乱伦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混乱的希律王家族的这些混乱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上帝还是给他有机会去认识耶稣。但是这个希律王就认为，就是说哎，这是我斩的那个施洗约翰的复活了啊。那当然他不晓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希罗底为什么会杀，是因为希罗底就恨这个施洗约翰讲了那么不好听的话，所以逮到机会呢，就在他女儿跳舞啊，他老爸高兴就说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所以也我们这边看到啊，我们在高兴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答应啊，因为那个时候说哎，这是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啊，那这是一个常用的一种方式，就表示说我一定要给你。那我们就看到呢，神呢就这个时刻把施洗约翰接走了。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希律真的是暴虐无道。这个女儿应该会要一些比较好的赏赐，会怎么会去要施洗约翰的头呢？原来是他母亲啊恨，而且他的母亲啊也没办法去杀他，那样逮到一个好机会。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就像我们读的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施提凡走了，被石头打死了，他完成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同样看施洗约翰，他也完成了他的呼召，他也最后劝导希律王，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时候到了，神就用一件事情让施洗约翰回天家。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其他信徒来讲呢，也有一些的影响。所有施洗约翰的门徒，猜猜看最后去跟着谁？就是去跟着耶稣了。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看，上帝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是挺好的。但是在我们在意象当中，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呢？就是一个义人的死，你千万不要把它想做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你应该为他高兴，因为他习了地上的劳苦，他的死更会激励他后面的人更加爱耶稣，就像施蒂凡一样。施蒂凡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死于非命，非但没有让那些后面来的基督徒放弃信仰，反而更加爱耶稣。施洗约翰走了， 他们找到了耶稣，他的门徒们找到了耶稣基督，继续跟随耶稣基督。到最后他也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也要死，但是耶稣基督的影响，2000年之后，世界上信耶稣的人还是更多更多更多。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人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基督徒的死，我们不要看作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倍增的开始。我们基督徒永远都是看正面的。会不会痛苦？会痛苦。会不会伤心难过？会伤心难过。但是在神的时间里面都是最好的。上帝让施洗约翰收了这么多的门徒，最后都归给耶稣基督，这本来也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们今天无论你将来多么有名，多么有能力恩高，你多么影响这个世界，到最后交给上帝吧。到最后我们也死的都要荣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异象当中，可怜的施洗约翰，他的头被放在盘子里面送给一个小女孩，15岁，但是他完成他的使命。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唯有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存到永久。所以我们轻看肉体，但我们重视的是耶稣基督的永恒。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施洗约翰，他的头被放在盘子里面。主啊，我们有许多肉体的劳务，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的死去，为了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现在感恩，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下面请这个娟子来为我们做见证了。